挺心肝
的。嗨、
你给俺那两个给心肝来给安稳给干苦，你就不不还得得叫他在干苦，你搁搁俺那个干粮。
安尼对哦，俺自己上在做对安对哦。
啊！就人伊做就好，你来搞草原，搞草原就艰苦啦。
啊，买草个对。
慢慢来搞草原。你
买
草都
买
都无
要紧。对啊，草要紧。
啊，
闲
啊。
你欢
喜得啊。一把草啊，你啊。
一把草啊。
一把草闲来啊，对不对？
我
跟
你
邀个，
你上上啊。
我想你邀个，无得烧啊，你邀个，看你烧的，看你看无爱烧啦。啊，小怪呀！
你嘛吼，无可能讲无风啊啦。昨日个风，啊，昨日拢无风唔烧，啊，有风啊，你烧甲倒去咯。
倒去这，你倒去。
倒去这里烧。透个风个，这样拢一直拢会飞啊。
我讲我下趟个车，我连几只单个要透过去。
你倒代志啊？
我倒代志了，你管了这是啥？因为我带台机就关在这上，嘿嘿嘿。阿哥火，
阿哥火啊！啊，你老婆没落去，都没落去，阿哥火。我就不爱
听。你要请俺搞草原，你就过来接上俺哥嘛。
真正的两个代志，嗯，怕怕歹啊！你要减，要省那个300块。
啊，即马八节八节，就赶紧在施肥啊嘛，对呀，硫酸呀，两包半的硫酸，包里如果天台那无赶紧也好食肥，肥那无够，就较长底水去啊，啊，就影响地外的技术。所以拢包迄个，也肥死去。所以拢差二五天内就赶紧肥啊，洗掉。
哇，你排遮济哦！
啊，才十公斤，含迄才30公斤。我肥差不多民国50多年，较普遍，较小块较小碎啦，较最少也开始啊。啊无50年以前吼，这也拢也袂生起。政府要把迄个米的数量哦，用经济手段就是啦。你的肥料咱交粮食局来统一配售，你袂当走去市面去啊。买肥料就去农会，来你买几斤？肥料换国，一包40公斤的肥料吼，都换40公斤少啊！吼，你足食嘞！即摆你三担路做，就爱南地主食，吼、哦。啊，国号牛，啊肥料换国成绩高，吼、哦，那就住不下。你若步行街，车一部车正车，所以真做世人，生活足艰苦的。袂当紧，车价你也袂当随，好价也袂当随买。你，啊好价即摆用。肥料台控制，吼、哦，来肥料你也换车啊，真残忍啦！家己我迄阵家己咧想，我真残忍啦。收起车啊，好价拢卖，啊，要做些人就来南韩一只，车啊，你南韩一。到民国57、58年吼，工厂底有人工去做工厂，甲小可有食别嘛。
阿伯，有啥物迄阵啊？大家拢要去工厂
啊？我着，一死来做咧，就期间长哩，吼、哦。只要保守位置改进行，啊！像迄工厂，当时放位置就领钱，钱水较歪。虽然无改好价，迄工厂无改好价，但贵个钱水比得政府国好价。一个公司啊，一定一个去检查，啊，一位去赚25块，换四位置得赚8万，看下你做一家事啦。所以阵做是袂好，经济袂歹，做事人经济拢真好，拢有咧兼去工厂做工。
夏の時期、それ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食べ物に
阵
啊，
只
算一个数，拢。啊，恁人无算一个数，要怎谈？我袂来改，啊，无你会，你会叫恁人改改来。
敢改来？
哦。哼，俺一个数也改了，都。
敢唔敢
去？都改。都刷掉。可惜啊，走了。
哈
哈哈哈哈。可惜啊，可惜啊，就对了呀。
我咧结婚咯。
既然到
我也不知
道
说我
们
人
过一个，看多行。要转佚佗，啊，骑车位坐车，骑车会摔到点死的，我比人去骑。哈哈哈！哈，哎，新娘摔到，骑车摔到。
摔惨。哈哈。所以哦，大哥要去笑死人啊！你。
所以。
啊！不敢逃。哈哈哈！哈。不错。人生都要贵啊！
也袂啊嘞，但快贵。生死是需要做的，但是也袂死的中间，你我嘛照去干做。这就是生来要死的进程，就来，你就去创诶，就只摆安尼来。哦，我要领着啊，要做事，啊，领着你去做行政院长。
我
领着
人的
左肩啊。嗯，你领着左肩啊，啊，你去结婚边啊，白领去。哈哈，啊，旁边有咧娶王母。
哦，那甲无王母，早就算你了啦。以恁这口罩哦，这考生人讲。
差不多，也袂歹，也袂教得好啊。嗯。我问讲，你讲讲，啊，无教恁那歹，也袂歹。 敬奉杨大帝大天尊，三观大帝，祝福在众弟子平安幸福，事业顺心，我国丰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合境平安。敬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佛慈悲，我必在众弟子平安，事业顺心。我国丰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合境平安。
敬奉关圣帝君公，天上圣母甲父万岁，现天上地久千岁，请求祖师福德正神四万光，以及列位正神明，保庇在众地主平安，需要顺时五谷丰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合境平安。
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刚刚呢，观众朋友们看到的是我们曾经在台湾啊造成轰动的这个吴米勒的这个片子的上半段，因为实在呢，它的时间非常的长哦，总共有110多分钟，所以 Camera 321决定把它分成上下两集来和大家分享。那当然，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其中一位导演严导演来到现场。严导演您好。
对，你好，大家好。
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也很荣幸又邀请到我们这个中原大学的教授王教授也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和导演面对面谈谈这个影片。当初您会怎么样怎么会想到要去拍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农夫哦，现在比较没有人关心，会去拍摄一个这样子的议题呢？
嗯，他其实可以分两个状况来讲哈。一个状况就是另外一个导演庄导演，
庄导演
他爸爸本身也是农夫，然后他爸爸现在还在种香蕉在屏东。那长期来我们两个就一直很想做有关农业的议题，但事实上一个纪录片导演他想拍的议题可能很多，跑来跑去的这样子。那真的我们去拍的时候，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接了一个文建会的一个社区营造的宣导片，那我就走到了后备箱，然后那个片子要求要30分钟，事实上那个片子要拍30分钟很困难，因为只是一个公园，干一个小公园而已。然后我就跟村长讲说，那可不可以找几个那个阿伯阿姆那个农夫啊，让我问一下这样子，至少问一下这个地方的故事，因为那个地方一走进去，真的那个时光就停留在20-30年前的感觉，你觉得那个时间是停住的这样。然后当我去接触到这些阿伯阿姆的时候，你突然一股焦虑跑出来，你一直因为你一直说啊，你想拍有关农夫的议题啊，农业的议题，但是你眼睛看着他们70几岁了，看他们可能不小心什么时候就走了，然后你还一直说你要拍，就是一个纪录片很容易犯的毛病。然后我就心里想说，那就拍吧。然后我就跑回去跟庄导演说，那我们来拍吧。这样
就是等于你接触了这些导演，你回过对这些人有戏，你另外再拍这样的一个片子就对了。
对，就是我看到他们老了，你看到那个江南平原还是这么漂亮，但是你知道这个时间很无情的，人会走，景物会变，因为农业在台湾毕竟真的是非常式微了。那你就想说，哎，纪录片可以干什么？至少它最最简单的功能叫做记录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些影像保留下来。他可以把人的感觉保留下来，那我们就觉得说那就拍。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议题，说实话坦白说我们当初认定是没有人要看的，
就是连你们自己都不看好就对、
不是说不看好，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纪录片里面它是怎么样的议题才会受欢迎，比方说可能要讲到一点奇情异色的、可能要讲到性别宗教的问题、然后里面呢最好是有冲突性的，要不然就有巨大的悲伤或灾难、啊，这样的影片目前对台湾观众比较稍稍还有一些吸引力，因为台湾纪录片的观看人口本来就很少了嘛。那你去讲几个阿伯阿姆，基本上最年轻当时都65岁，现在都已经68了哈。然后呢，这几个人也并不会有什么冲突啊，我们也看不见他会去抗争或干嘛，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议题怎么可能会有人要看呢？再加上我又把它剪得非常长，2个小时哈、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心里面有打算说，哎，至少20-30年以后，也许像这样的教授，突然想到台湾的一些
农业的
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土地的问题，或者是那个年代的问题的时候，拿出来放给学生看，那最起码他真的还要被留下来。那当初我们跟阿伯阿姆讲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角度告诉他，我甚至告诉他说搞不好只会有2个人看到，一个是我，一个是庄导演。
可是他们还是愿意接受就对了。
对，因为他们认同我们下一代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其实这时候我要讲说我有一点小小
小的功能，因为周导也是曾康英的嘛，是乡下小孩，所以他对乡下的了解是很清楚，他能够跟阿伯互动。我不一样，我会讲说很挫的话、很笨的话、很蠢的话、
很外行的话。
对，然后阿伯会觉得说：“天哪，那如果下一代都是我这个样子的话，他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白痴的人？”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应该告诉我们他们那一代的智慧、他们那一代的想法、他们那一代的文化，那这样子才让我们懂。那这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阿伯他们自信长出来。其实刚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很紧张的，很不安的，
所以你妈妈也听说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相处嘛。
是因为一开始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哎，这是一个都市来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好、哦，那村长跟他介绍说哦，我去英国念过书，这样他就会很紧张。他觉得那我要问他什么。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为了那个宣导片去拍的时候，我花了半个小时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花半个小时问我在问什么。我们就这样一直这样讲来讲去哈、哦。但其实我问的问题非常简单，我只问他说阿伯你可不可以说一些你小时候的故事给我听。阿伯就犹豫很久了，小时候的故事，那你是要我讲我小时候那个骑脚踏车啊那个轮胎破掉怎么补的问题吗？那我也愣住了，我说也可以啊，那阿伯觉得我不是那么满意啊。然后他就说那你是要我讲我小时候怎么跟人家偷摘水果的事情吗？好，后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看照片，用照片说，因为他非常不安，他说哎，他讲什么人家愿意听。你这样说哈、哦，在台湾早期的连续剧里面哈、哦，像我们这一代可能都知道，就是会流行一句话，叫做“睁开眼不卫生，个眼不见”，就说不卫生兼不认识字，就是把他们弄得就是很文盲的状态。所以也造成他们长期来不只是经济地位很弱而已，社会地位也很卑微。造成他们离开那个农村的时候会自卑，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很自主的。然后我是一个外来分子，所以我撞进他们那个自卑，所以我们花了很久时间一直跟他互动聊天，一直跟他讲话。然后慢慢的真的阿伯觉得我还蛮笨的，那时候他就会觉得
换他的使命感出来
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纪录片的有趣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刚刚我们的严导演也谈到，其实就是因为那样的过程，连我们的阿伯他们都自己觉得好，我要让下一代有一个又要留下一些东西就对了。可是你像讲的那些东西，它其实都那个主轴的线是到后来你们剪接的时候才想过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吗？
是，其实我们曾经一开始的时候剪过一个不一样的版本，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拍摄量太大，我们大概整个拍了大概350个小时的毛带，最后把它剪成2个小时。那因为那个量太大，造成电脑抗拒，于是我们一直在跟电脑战争这样子，战争了好久。那好不容易电脑终于稳定可以剪了，哦，我就剪到40几分钟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不是那么对。
你本来想的那样。
不是，就是剪的就是不对。然后我就去跟庄导演说，哎，不太对哦。庄导演就说啊，我太紧张啊，我只要放轻松啊就可以剪好。于是我就很努力再往下剪，剪到60几分钟，其实剪到连下一个画面都剪不出来了。就是说，你对着下一个画面已经没有想象力了，不见了。我就那一天，我跟庄导演两个人，我就说不要逃避的，坐下来谈吧，不行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谈了一夜，就谈到天亮哦。我们不去谈一个影像该怎么去呈现，我们谈为什么这阿伯阿嬷会这么吸引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开心，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感动，为什么会觉得跟着他去悲伤，我们就谈这些事情。然后谈完之后就突然那个感觉就对了，就回来了。于是我们就定了一个版本叫疯狂版，我在电脑真的是打疯狂版哈、因为我们真的存心要给他没人看就算了这样，但是至少我们自己要能够觉得哎，自己觉得好看，然后呢阿伯阿嬷也会看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决定这样做。因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经常会被一个扣上一个光环，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弱势者代言人，但长期来你好像一直这样被 被这个社会价值判断这样一直带着走吗？于是一开始我们捡的时候很快速的就想要把农业困境带出来，嗯哼，那很快速把农业困境带出来之后，这几个阿伯阿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那么乐天知命、那么有智慧的生命通通不见了，因为通通一开始就被压住了，全部被吃掉了。然后实际上也违背他的一个事实，因为阿伯他们很可爱，他们真的只到那个收割的时候才会有情绪出来，那之前只要一插秧就会充满希望而且很开心，然后在生活里面他们不断为自己找乐子，嗯，好，比方说两个人互动啊、斗嘴啊这样子，对，其实他们生活是那么开心的，不是我们用学者专家的眼光去看说哦他们好辛苦好可怜
生活贫困这样，
事实上他们活的可能比我们都快乐，真的都比我们快乐。我觉得乌米勒可以治疗忧郁症。
看着这样，有其实那个王先生他就有讲嘛，你也是又带着家人一起来欣赏。
其实这真是寓教于乐啊！我觉得那个手法看了你就觉得很开心，就是那个老人家在拌嘴，
对，
那个是非常开心哈。那你从那拌嘴里面又看到他们互相容忍关怀，嗯，然后那里面又有很多发人深省。我想这个导演自己来讲，可能
对
更贴切、啊，在互动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嗯
哼，我觉得说我在那边跟庄导演在那边的时间，其实还很真的很幸福的一段时间哈。就是说，其实我们一方面被他们教育。就是说这个纪录片跟其他纪录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纪录片很明显的导演的位置很低，我们会说摄影机的脚架很低啊，好，那有一些比方说导演会站出来，可能会去引导，好，可能会去特别去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那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比较是被引导，嗯哼，这样，所以我们会跟着他的生活走，他打瞌睡我们跟着打瞌睡，
好，他去
对他去农里面工作，我们就在旁边，我们不是说啊在农里面工作拍三分钟十分钟就走，他做两个钟头我们就拍两个钟头、嗯、一直做到他玩然后他离开，我们一直一路上都在他旁边听聊天谈话这样子、嗯、所以我们可以拍到很多他们很细琐的生活上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拍到他们的工作的那种状态，好，比方说我们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啊，就是我们一直很想说昆明伯已经七十几岁了嘛，那你知道背那个撒农药很重，
对，
有没有，我们一直很想拍到说他很辛苦哦，天哪，就是拍不到，他就这样很轻松就站起来了，然后呢又走路又走得这么轻快，比我们还快，就说阿伯等一下、啊、我们两个真的是这么年轻人真的没用，然后呢还会拍到他中暑然后赶快换手这样子，然后每个人都觉得对他们来讲就很轻松，他们身体真的很好，然后我会觉得这真的对我们一个都市小孩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嗯，那我也觉得那样的生活对我来讲很棒，但一年多对我来说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视野上的甚至一个生命层次上都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记得就是就像你们其实上下集一样都是把他的片头放的就是阿伯那个敬神拜天的那个部分哦、嗯、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的人有的人已经是就是我觉得我就是相信科学了就对了，可是你透过这个片子你看到的就是我们老一辈他们的那种观念，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必须跟他们整个是农作的部分哈，就是生命从土地长出来这个部分一起来看的。我觉得他们那种敬天爱神哈，那种情感，我倒不觉得单纯的只是迷信而已哈。比方说，像那个阿伯，他每次念的都一模一样哈。好，更红有红在大天尊哈，就是敬奉玉皇大帝大天尊，翻成中文有点困难哈。然后他并不是去要求什么，他不是去求说，哎，你给我赚大钱，好，你让我比方说小孩子什么考上什么学校啊什么的，等等没有，他要的是那一个对整个土地对所有农民的关爱，他要的是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嗯哼，而且他每次都念一样。
就是早中晚都这样念吗？
不止，
不止，
不止。他一天大概拜五次以上，
就是时间到了，就是他就开始就做，
就一定要拜嘛，一大早要拜嘛，好、嗯，然后晚上最后一定要拜。可是这过程，如果他有农作，比方说他去喷药，喷完药他会说谢谢你保佑我平安，嗯哼，这样然后再把那一些今天的。
所以他不是，对他说他不像我们现在想的，就是用求的。我本来没有，所以我求你给我，是我谢谢你已经给我有的东西，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在庙 拜拜的时候，小庙拜拜的时候，他是说得住弟子，弟子他不是说我家哦，他是说所有的，众弟子，也就是所有这些农民，大家都一起保平安。这是我觉得他的心胸，
其实我觉得以前的人对那个心胸，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格局就完全不一样。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再回来。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这个阿伯他们其实常常就是会敬神啊、拜天啊。回过头，他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部分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因为他里面有一段的一个部分让我们很感动，就是他虽然眼睛瞎掉了，他还是觉得他就担心他的欠债还不完。那个时候你在现场，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记得我当时我自己都傻住了，就是我问到这个，我们不断地问他，就是之前比较询问他是说他眼睛怎么受伤的，然后那一天就这样谈谈谈，他突然谈到这个部分来吼，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我整个真的都觉得说天哪，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这么干净的一个人，那么干净的一个灵魂在你面前？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不知道说多少谎，迟到了，骗了爸钱啊，怎么坏事做尽了这样子？哎，可是你看那阿伯，他居然说为了一个他一个负债，他已经身体上已经那么样的糟糕了，
严重
了。
嗯，
然后他居然想到的是他的负债。而且他眼睛痛的时候有一部分我没有剪出来，现在眼睛发生痛那半年，他们家生活得非常非常惨。
他还能够下田吗？
不行，他住院住非常久。然后他老婆也因为要照顾他，那时候的鸟比较多，然后他的稻子几乎全部被鸟吃光了，然后几乎完全欠收，然后又加上负债，他那个半年走得很辛苦。
我们看到了他们其实很高贵情操的一面，不只是先想到应该还别人钱，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说他觉得说他今天会生病，他没有先怪别人，
他
觉得
是我
当年是不是做花生的时候
做花生没有晒干，没卖好价钱，
没有晒干，因为就比较重，大概就比较好卖吧，就是卖比较贵的钱。我觉得他们那种是我们好像现在都市人已经，
我们都是找别人，
没有了，不见了那块哈。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蛮感人的，蛮感人的一部分。
像他其实阿伯除了负债之外，他父亲的负债之外，他还要养八个兄弟姐妹，
他一个人要
对
养，
全部是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把他们那几个弟弟妹妹打把大的。因为他上一代的人很早就退休了，好，他爸爸退休之后又去投资，所以才会欠人家钱嘛，然后欠那么多钱之后他已经没有钱了，然后他也已经退休了，所以一切重担全部在长子身上。
所以现在讲长兄如父啊，对不对？
对，长嫂如母，昆明伯母也很辛苦，非常辛苦。像他说他们要准备便当，一次要准备五六个便当，然后一家有这么多口要吃饭，然后他们还要去还负债。他说那一段日子走了真的很辛苦。他的子女有跟我讲，他说他那个时候一直很羡慕哦，为什么他是生在这个家庭，不是在别人的家庭。因为别人家庭可能可以稍微至少还可以吃饱一点或怎样，其实他们很困难，而且都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吃饱以外的其他东西。就这样子，他们就像一点一滴的，就是要把债务还清。他不会想说，哎，我们是不是还少一点，然后让自己吃好一点？完全没有，
竭尽所能能还，
竭尽所能的还。
我们看不到他们自私的那一边。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就是我们的阿伯他们那一代是最辛苦的一代，真的。因为你看到他们的上一代，因为他们会生很多很多小孩，所以他们大概都四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小孩都20岁了，壮丁了嘛，所以他们就可以接下父亲的工作，可以继续的去耕种。那由于耕种太辛苦，所有的农夫都拒绝他的下一代持续耕种，所以就希望他们
去
念书，
去
念书，去做工，都比去当农夫好，因为你留在村子里面就会被人家当做是没有用的人这样子，然后父母也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就觉得你怎么可以留在这做这么没有用的事情呢？可是变成说他的土地如果他不持续耕种就会荒芜，
所以变成他们这一代的把他持续的 保持，就是由他们自己继续承担这个担子，就
对，直到他说眼睛闭掉那一天什么都看不见为止。因为如果他觉得他不去耕种那块土地的话，他会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祖先，所以他们一定要一定要持续做下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因为我们还有下一，可是我觉得今天那个气氛挺浓的，对，因为我觉得讲到这里其实你会看到一种很崇高的那种精神，可是其实没有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的上一代而已。所以我想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真的下一次还要再继续锁定我们的 Camera 321，让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吴米勒后来能够造成的影响。如果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的话，欢迎您都写信到我们新唐人电视台来，当然还有好好的告诉你周遭朋友，真的要好好珍惜你的盘中森。谢谢，
谢谢，谢谢。